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为了给慈禧太后过60大寿，醇亲王奕轩为了掩人耳目，想出了一个馊主意，就是在昆明湖练习水操。昆明湖大家都知道，是颐和园内一片面积较大的湖面。早年乾隆帝曾经仿效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池练习水军的办法，在昆明湖啊建造了一些大型战船，定期进行操练。其实这种操练没什么大意义，主要是摆摆架子。去过昆明湖的朋友都知道，那个湖的水面也没多大。如今过去很多年了，奕轩突然提出要重新恢复水操。哦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这不就是弄个幌子为修园工程打掩护吗？既然要在昆明湖内练水操，那太后皇上得来视察呀。这园子里的殿宇楼台年久失修，一旦太后皇上御操，那就面临着失敬的罪名，所以啊非修不可。这个理由听上去真是冠冕堂皇，句句在理，真是气死人了吧。这不是，可是欲盖弥彰，明眼人都看穿了其中的玄机。袁宝玲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说昆明湖习水战，复决好题目，借款得所借手，挥洒教义。什么意思呀？说在昆明湖操练水军，名义上说得好，这是借银子好花呀。因此颐和园的工程引来纷纷议论。恰巧在1889年的年初，紫禁城发生火灾，大家说这是天意示警啊，所以这些御史是群起建组，一片批评之声。有阻力又赶上失火，慈禧太后啊不得不缩小工程的规模。尽管如此，整个工程仍然耗费白银1000万两，其中从海军衙门挪用的款项达到750万。什么概念呢？这750万两如果去购买铁甲舰的话，可以买4艘像定远、镇远那样的铁甲舰。更为糟糕的是，先前修复三海时也从海军衙门挪借过款项，后来陆续归还了。到了修建颐和园，变本加厉了。原来不是挪借吗？这次啊，索性变成挪用了。所有的钱都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白花花的银子，最终变成了颐和园内的亭台楼阁、假山假石。海军和海防建设自然大受影响。 到了1891年6月，慈禧视察颐和园，工程的进度要进一步加快。为了保证资金周转，户部奏请停购外洋枪炮轮船2年。什么意思？2年之内不得购买洋枪洋炮洋船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充饷。这一来呀，把海防建设的所有资金就等于给冻结了。谁提出的这个主张？户部尚书翁同龢。他在报告中说，由于国库空虚，救灾需要，请求停购外洋枪炮、船只、器械，同时炮台建设也一律暂行停止。他的报告立刻就被批了。翁同龢我们都知道，曾任军机大臣，是光绪皇帝的老师。1884年那次大换班，也就是甲申一书，慈禧一口气把所有的军机大臣不都给撤掉了吗？翁同龢也受到牵连。多亏这位翁老先生平时一向为太后之命侍听，所以对翁同龢的处分比较轻，是革职留任，虽然退出了军机处，仍在玉庆宫行走。2年以后，翁同龢接替那位老抠门的严敬明出掌户部。和严敬明相比，翁师傅可就显得世故的多，也圆滑的多，这和我们印象中的翁同龢真的是大相径庭。翁同龢的前任那位严敬明性格比较倔强，执掌户部8年，渐渐积累了千万家底儿。钱文书不是说过吗？遇到什么事儿啊，他都不拨款。这个人很吝啬，很抠门。抠有抠的好处，户部省下了不少银子。颐和园工程启动以后，内务府每到支款，这位严敬明都屡次拒绝，惹得慈禧老佛爷是大为不快。严敬明一看，哎呦，老佛爷生气了，得嘞，我也甭干了，大不了还得掉脑袋呢，我生病走人了。所以后来翁同龢就接任户部尚书。翁同龢小心翼翼，处处看慈禧的脸色行事。早在颐和园工程刚刚开始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，庆王让纯王转告吾辈，让我们体谅他的苦衷，盖以昆明一渤海，万寿山换滦阳也。这句什么意思？昆明指的就是昆明湖，万寿山是颐和园里的一个景点，渤海指的是北洋海军，而滦阳指的是避暑山庄。说白了，庆王当时的苦衷就是要挪用海军军费来修建颐和园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100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对于此事，翁同龢十分清楚。这次提出停购外洋枪炮船只，自然是为了体谅上面的苦衷。 除了以上原因，有人还认为翁同龢和李鸿章素来不和，这也是导致翁同龢下令停购的原因之一。这两个人怎么不和呢？还得追溯到咸丰年间。真是我说说你听听，再想当初，当年平定太平军的时候，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在安徽任巡抚，因为寿州事变处置不当，导致曾国藩对其弹劾，据说捉刀者便是李鸿章。对呀，这折子是你写的。翁家当时地位显赫，翁同龢的父亲翁新存曾为两朝帝师。为了参导这位翁同书啊，李鸿章的奏折是煞费苦心，里面反正写的呀，言辞犀利，堪称刀笔。总之，这等于将了朝廷一军，你根本无法庇护这个翁同书。所以呀，奏折一上，朝廷发配翁同书到新疆，而且他的父亲翁新存活活给气死了，所谓父死兄喜。因此翁李就结下了大仇。虽然这是一件公案，有学者提出质疑，认为根据不足，但事实上翁同龢、李鸿章二人之间有矛盾是事实，而且他掌握户部以后对李鸿章处处制约也是众所周知的。停购令下达以后，李鸿章很不满意，他写信给王文韶说，宋人有言，枢密方一增兵，三司以云节饷，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谋？李鸿章也没说错呀，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不商量一下啊？可是面对当时的情形，除了抱怨几句又能怎么样呢？另据国文备乘记载，甲午开战后，清军是节节败退，慈禧大怒，召翁同龢切责，令他找天津的李鸿章问策。翁同龢见李鸿章就说，咱们不是有北洋兵舰吗？据说当时的李鸿章怒目而视，半晌无语，之后慢慢回过头来，师父总理夺之，平时请款买船总是波节，事到临头再问兵舰，兵舰国可是乎？对呀，我以前买船要钱你总说没有，等事儿来了打仗了，你问我兵舰在哪里了，哪儿呢？翁同龢辩解，事情紧急，你为什么不打报告申请啊？李鸿章说，你们早就猜疑我跋扈，而且多少人在背后诽谤参奏我，我如果那个时候再上奏申请，我能活到今天吗？哎呦，这一句话顶得翁同龢是哑口无言。另外周馥在自定年谱中也有记载，甲午战败数年后，有一次太后和皇上召见周馥，问起战败的原因，周馥便将户部刁难、严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。太后和皇上听了以后纷纷叹息道，唉，不料某在户部竟如此。某是谁呀？显然某就是翁同龢。由于当局者贪图享受，书臣趋炎附势，加上派系明争暗斗，海防建设大受影响，所以停购令下达以后，北洋海军的发展完全陷入停顿。从1888年以后，北洋除了增添了一艘国产的巡洋舰平远号外，几乎没再增添任何舰船。相反，日本却在1888年后连续提出了第七次 和第八次海军扩张案，使得日本海军的实力迅速增强，并超越了中国。对于这么严峻的形势，中国方面并非毫无觉察。当时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就曾经向上峰报告，称日本海军实力正在大幅提高，我等不能闲视之，必须添船换炮，刻不容缓。可没办法呀，问题是朝廷批准了户部的停购报告，谁也变不了。就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，李鸿章原计划把定远、镇远等六艘军舰上的大炮更换成先进的大口径的快炮，可是由于经费不足也搁浅了。毕竟战争是实力的较量。几个月后，当黄海传来隆隆炮声时，一场中国的世纪大悲剧终于上演了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甲午海战却是后话。春夏之交的东北，群山苍翠，天高云淡，风中已带着阵阵暖意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在临近俄罗斯边境的一处营地里，淮军将领聂士成正在督促他的学生们整理勘察资料。从1893年10月以来，聂士成奉李鸿章之命率武备学堂的学生勘察边境，李东三省、俄罗斯东境及朝鲜八道，至今已经半年多时间了，工作已经接近尾声，他们的心情都很好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。聂士成抬起头来向门外望去，只见一位学生三步并作两步噔噔噔跑进来：“大人，朝廷电谕。”“什么电谕这么急呀？”聂士成打开一看，朝鲜发生叛乱，朝廷令直隶提督叶志超统兵入朝，由聂士成担任先锋，电谕要求他立刻结束勘察工作，迅速返回。聂士成是我们接下来这本书中的主角之一，也是淮军后期的名将之一，合肥北乡人，字公廷，武桐出身，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。1859年他投身军旅，加入泸州练军，后来转入淮军，隶属于刘铭传的明军，在苏南战场和后来的剿捻作战中也是转战南北，屡立战功，后来官至太原镇总兵。在淮军里啊，聂士成起先并不引人注目，直到中法战争期间，聂士成才真正崭露头角。当时的法军不是封锁台湾吗？军情紧急，刘铭传来电起源。当时李鸿章坐镇北洋，心里也是万分焦急。可是，想突破法军海上封锁，去救援台湾，这是九死一生的事，谈何容易？就在苦恼之际，聂士成找上门来了。 他向李鸿章主动请缨，愿意带兵赴台。李鸿章听说以后，既惊又喜，他亲自召见聂士成，设宴为其壮行。在席间，李鸿章说：“此去生死难料，大人，马革裹尸，处处青山，壮哉，壮哉！宫廷，宫廷是谁呀？就是聂士成的字。因为当时去救援台湾，真的生死未卜，而聂士成的回答，马革裹尸，已经报了以身捐国的志向了。当时的法国海军封锁很严，主帅那个孤拔扬言说，一船一人一枪一弹，我都不会让他进入台湾的。所以为了躲避法军封锁，聂士成反复研究，制定了好几种方案，最后选了其中可行性最强的一个，就是利用夜色绕道台南，从后山绝壁处登陆。这个方案难度很大，所以很多人表示不同意。但聂士成却认为，虽然这个方案难度大，但正因为难度大，也最容易被法国人忽略。事实证明，聂士成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。几天之后的一天夜里，当聂士成率领着800精壮乘坐英国轮船威利号，悄悄从台南的后山登陆时，法军竟然毫无察觉。这是一次成功的偷渡，800名士兵毫无伤亡。此后，聂士成率部攀援绝壁，驰骋千里，奔赴台北。据史料记载，聂士成渡台是中法战争期间大陆突破法军封锁最大规模的一次运兵，总人数达到850人。当他的部队到达台北的时候，哎呦，刘铭传见到了自己这位老部下，连连称奇。刘铭传对众人说：“吾明军后继有人矣，前有唐殿魁、刘胜藻，今有张高渊、聂士成。”说这话中啊，透出了一种兴奋和自豪。我明军后继有人了，你瞧，聂士成来了。这位聂士成性格开朗，意志坚定，身材胖大。聂士成不喜酒不吃烟，没有什么不良嗜好。虽然是武将出身，但这个人呢，喜欢读书，精通文墨。聂士成还著有《东游记程》和《东征日记》等书。聂士成到达台北的时候，法军正在进攻五堵、六堵和草尖山一带，试图打开基隆通向台北的要道。那个时候的台湾呢，相当荒凉，南北之间都没有主要的道路。在法军的强攻之下，湘军王师正部抵挡不住，败退下来。刘铭传闻报，气的是拍桌子骂娘。正在此时，只见有一员将主动请战，刘铭传是大喜。谁呀？他就是聂士成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